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文，
我是启达。
在这里我跟达叔会因应时事议题给大家推荐书。
最近我们在脸书开了一个群组，如果大家有兴趣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欢迎大家加入哦。
好，那我们上星期聊的书是《美国多元假象》。那在上星期呢，我们就有聊到作者的观点，是认为说其实美国的校园啊，如今在制度上，无论是对待少数族群，比如说黑人啊，还是一些非裔啊，或拉裔、拉美裔、拉美裔，或是对待女性，其实已经是没有这个制度上的歧视了，其实已经是非常的进步了。但是呢，当今的这些他口中的这个左交就认为说，诶，这件事情其实反而凸显一个更糟糕的局面。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去检视这群所谓左交所提出那个局面是什么，而当中他们的举证又有什么问题，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左交的文化如何荼毒美国，特别是校园这个部分。
主宰吧，应该是说，荼毒的话可能另外一些立场的读者就不太
好，我们尽量中肯一点，对吧？
中立一点点。
行，
好，虽然我们好，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正题吧。OK， 我们是在上一集已经是有交代过这一个转向，尤其是左派他们对于那一个关注的课题。那我们这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啦。OK， 那我们有提到呢，是关于从阶级的这一个问题，然后去关注资源分配，实际上你取得政权之后，你想要达到的是实际上能不能够把一些利益是多点分配给一些底下阶层。但是这些议题呢，现在就转向成身份政治或者是文化政治。这个身份政治、文化政治的重点是在哪里呢？他们更关注名分上面的这个界定。换句话说，他们会认为呢，问题其实是在这一种我怎么样去命名一个群体，或者是说通过这一个的过程当中会被揭示了其实是有更加深层的这一个歧视或者是不尊重。所以关于如何去命名呢，现在就变成了他们的这个重中之重。因此上一集我们谈到的是这一个种族的议题，今天来到更加 juicy 的就是性别的这个议题上面。所以在这一个议题方面呢，它又有哪一些变化，那可能我们就真的是要好好的聊了。
对，因为我们刚刚就有提制度上的没有问题之后呢，其实左派他们更关注这些命名，或者是我会讲成是形式上，他会把它诠释成其实是有歧视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在美国的校园，其实那个性侵的投报率就是其实是很低的。
对，
但是呢他们的有一个防范性侵委员会呢就会宣称这件事情你觉得他没有，其实不对，不可
掉以轻心。
其实他是意味着很多的女性受到了性侵犯，但是不敢提出来，这反而就是一个更严重的一种主张啊。
对，
所以所谓那个诠释的部分就会在这边体现，就是他永远可以用一些现象套入自己的诠释，然后讲成他要正成的这个立场。
是，洪耀举的这个例子非常恰当啊，就是和上一集我们谈的这个种族，那我们已经告诉你了，他们现在呢怎么样去界定种族问题非常严重呢？有这种叫做微歧视，有这种叫做隐形偏见。
对，
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教授为什么干嘛就是老是针对我的这个语文文法非得要我规定去读那些白人老那种白人的那种文学作品然后你就非得界定这一些叫做经典。那我就觉得这一些这样子的做法对于我来说呢，说我作为一个非裔或者是拉美裔，我觉得这一个很不受尊重，不能够凸显我的这一个族群的那个伟大之处。所以我就觉得整个的氛围对我是不友善的。所以这一些呢其实就很关乎个人的感受方面。
对，
所以去到的这个性别的议题那边，它就变成一个万能的这个指标，对不对？如果实际上这一个性侵可以告上去刑事罪的这个投报率第一，他就是说因为太多人不敢出来投报，
对，
所以问题呢就不能够等闲视之。
那
如果投报率很高的话，他就会反过来告诉你说，那这就证明了我们的这一个说法是成立的。
对啊，就两边通吃啊，就是很高，就是问题很严重，我们要采取行动。第一就是问题有另有一个面向的严重。不过这个拉回来之前，就是聊到性侵这个部分，其实 根据书的讲法是美国在这个性侵的那个观念当中，在校园当中是跟一般的社会界定是不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一般法律上可能对于性侵或是强奸的概念，就是你把你的这个男性的阴茎啊放进女性的阴道，在未经他的允许之下。然后我们在刑法当中，我们在法律的概念，你要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就是说你要大概是去论证到控方要论证到 99.99%， 然后没有其他的理由了，那你才是成功的论证了这个人有强奸这个女孩。
对对对。
但是在美国的校园当中呢，他们就会觉得说，诶，社会的那套这么苛刻的标准是不应该套用的。
对。
所以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种可能是他们的听证会啊，或是他们的委员会当中。
纪律委员会。
对，他们就会用一种在法律的观念，就是像是 balance of probability， 就是我只要超过 50%。
一这样子。
对 ,51%、嗯、啊，就是有过半的那个可能是你真的有去性侵他的。那你就是。
就成立。
对，你就有可能被面临可能开除学籍这样的一种行为。
没错。那这个我们就补充两点啦 ,OK? 第一点呢就是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一个氛围存在。然后这本书呢就的作者就提出了，那很有可能我们必须要回到去说跟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那时候如果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美国的历史，也知道发生过越战。那越战呢就风起云涌，很多的学生运动啊就在那个时候此起彼落，当然都是反战了。OK, 那我们就提出了这一个，我们看好莱坞制作，其实好像 X-Men 那样子都有回顾到这一段历史的，都会告诉我们说，诶 ,make love, no war,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性方面的自主。换句话说呢，可能马来西亚的大学生好像这个洪耀那样子的、
okay.
就不能够感受书中所说的那个情况，对不对？因为你第一年一定是有去宿舍那边住嘛，
对
不
对？
对对
对。
啊，那宿舍是怎么一个情况，你大致上都可以告诉我们、对不对？男生就是在男生宿舍住，
啊、男女就是分得很
对对对对
很严密啦。但是在美国的大学，它就是因为
那个时代开始、
那个时代开始就废除了这个男生一定要在男生宿舍，
对对对，
他们可以男女混合生，因为他们就是主张，这是性
的
权利嘛，
对，
你们不可以管我们的那种生活方法。
对对对，所以男女宿舍就是他们提出，就是说我们已经是成人，我们绝对有能力呢，是可以自己去处理我们的这个生活。因此呢，所有的可以规范男女的行为的这些 restriction 都要废除。所以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种你完全自主选择自己生活的那个形式就展开了，在大学的那个面向。那作者提出最大的这个争议，他认为为什么整个性的议题上面是完全是形式化，是伪善的，就在于因为你既要这样自由自主的这个生活方式，而现在有一些代价，有一些所谓的负面效果出来了，而你就觉得这个负面效果我也得重视，但是呢这个自主的男女可以自主自己生活的部分呢，你绝对不能碰。
对，
所以呢就出现了现在的可能是很多的在校园生活宿舍生活当中，他们会有很多的这些 party 群趴这样子啊，
对啊、
就是、
会有群趴，然后就会有群批啊，
那也会不会群批那个是大家可以想象啊OK, 总之就是你可以过来我的宿舍喝酒，然后我也可以过去你的宿舍喝酒，那喝完酒之后呢，大家成年人自然可以想象他要干什么都可以。那校园呢是不管，是不可以管这一块的。如果你管的话呢，你是侵犯我的隐私权，对不对？啊，我的私生活你为什么可以干涉？然而当出现了很多酒后可能叫做乱性，你觉得
one night stand,
啊对了、你后悔，哎呀干嘛我昨天就做了这些糊涂事。OK? 那他们又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一块呢？就是这一本书一直提的，他们就用了一些非常泛道德化的，刚才洪耀介绍的那一种，由校园直接主导整个的那一个行为是如何界定。
我这边补充一下，就是他们会更加的会觉得说，在这件事情当中 ，one night stand， 男生要比女生负起更大的责任。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女孩她可能就是在前一晚 party 的时候她就喝了一点酒，然后跟那个男生有很亲昵的动作，甚至是有一个案例呢，是她有一段时间是她可能跟她的那个室友先回到那个住所，然后他们就 texting,
对对对对，
就是说那个男孩就问她，你可不可以带保险套来，然后就 flirt 了，然后就很 就是很就是已经很充满各种性暗示
调情，
然后结果就真的是
促成了这个
啊，对对对，就是就发生了这个官配
交配啊，
可以的哈。然后可是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女孩啊，当然那个书的讲法是她因为这个男的过后跟别的女人就好上了，她就是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像是那个感情中投入真感情的那个，然后走不出去。然后他去遇一些心理治疗师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其实你当时候的那个赞同，未必是真的赞同的。
对。
然后甚至有另一个这个 counselor 会跟他说，其实重点有没有性侵的概念，是看有没有遗憾的感觉。
嗯。
也就是说，前面的那一些啊，你可能是你赞同，或是你有一些 flirting 都好。
嗯。
但他可能的那个讲法就是，你那时候可能是喝了一点酒。
嗯。
所以你是完全没有控制能力的。
嗯。
也因此，男生这个时候还是在对你 take advantage， 所以他还是落入这个性侵的这个范畴当中。但那个问题跟那个重点就是，他其实是把两个本来我们理应上就是你喝酒我喝酒，那男的如果你要说喝酒是没有自控能力的话，那为什么是由男生你这个醉了的人，你还要去肩负起去照顾这个女的责任呢？然后女就对自己的行为是完全不需要去负责的呢？这样讲可能就是听到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是是作者想要提出的一个观念哦。
对，
就是在这样的设计当中，你其实是假定的这个女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
是完全是处于一种弱势，然后你是没有办法去判断你自己的这一个可能是行为的后果啊，然后你是不可能清楚的知道这一个行为是怎么样去做决定的。那谈到这里，可能我们又回到去一点点，就是关于这个性侵的这个定义方面，就是一般当然我不是读法律啊 ，OK， 红药是读法律，所以就把这个球丢了给这个红药。那我们是对于性侵，我们一般的理解，当然就是书中一直去说的 ，no means no。
对
，OK， 就是说，如果有尤其是女方，她在这一个男方要遵循她的同意，我们能不能进行这个性行为，对不对？然后，如果女方有表达过这一个，我不愿意，任何的理由都好，她表达了不愿意，那其实男方如果是还有那种糟糕的那一种思想，
对啊，
就是讲不要，其实就是
那就是性侵，
那就是性侵。
对，
那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的是呢，就是如果这个性爱是行为进行了一半，这个女方觉得哎呀，这个男方就是非常的不像样了，对不对？
心了，
对
了，
对，喜欢用很多的工具还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啊？啊，那他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他也有权利拒绝。
对 对。
那如果这个男方依然是觉得不要也是要的话呢，那这一点也能够构成
这个也没问题，就是性侵，
对对对，
对。
但是红药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况，就是整个的那个性侵的那一个界定，它开始变得是定义是外延非常宽的，这个是重点，
对，
这个是重点。为什么是这么说呢？而为什么这一点又是值得拿来作为一个关注点去更加多的去讨论呢？关系是在于刚才我们提的那一个背景，如果你要用最严苛的那一个定义去规范这一个性侵，而作者也不断的反复去提醒一点，就是其实这些防范性侵委员会提出的一套的那个说法，实际上其实没有人把它当真。就是父母就是送自己的子女进这一个这些名校的这一个父母呢，是不可能把这件事当真。你自己想啊，如果真的性侵那么严重的话，你还会把你自己子女，尤其是女儿那么心肝宝贝，你就把她送去？
因为
去
这个我补充一点，因为在那个防范委员会这样的对性侵的界定当中，他其实是甚至把一些有没有被抚摸过啊？
对，
所以根据性侵委员会的那个讲法，他讲得很耸动，就是这个学校 60% 的女性都有被性侵过。但是恰好就是启达刚刚所讲，这是作者的观点，就是如果真的是那么严重的话，那不可能有人愿意把你女儿送进校园里面呢，
对
吧？
那警方肯定就立刻要介入了，就要肯定要有更多的巡逻啊，对不对？
对。
然后要更加多的这个搜查，就每一个男学生可能都是潜在的这个性侵犯。那很明显哦，就是你唯有把整个性侵的概念呢，把它的这个定义再扩宽一点点，他们所说的那一套讲法才会成立。
对，
所以就回到去一个重点， 你既要把这一个性侵的定义用这种方式去谈，那当我们就看到那个受害者是谁，就是男方那边，你可能是跟这个女方诉讼还有很多案例哦，其实前女友是告你，
可以
就看你哎，过了一段时间，你还真的没把我放在心上，然后你还打到新的妹子，那个不是 one night stand 那种 partner 哦。
对啊，就他就说我已经被强奸六个月，他就听证会这么讲啊。
对，然后实实在在的这一个代价是什么？这个男学生一般而言，这个校方都会 take action。OK， 直接开除你的学籍。
对对，
当然这些男事后你可以用司法途径啊去控告这个
审核一下这样，
审核啊，是不是有违反你个人的那个权利？但这些伤害其实已经造成了的，这是一点。那再往下就是说，作者一直提，如果你那么的在意这些问题，干嘛你就不去限制这个男女大学生可以酗酒的这个问题，你碰你也不碰。
对啊，这就是作者所提的，就是很虚伪的一个问题。他当然也有去反讽，就是另一派的讲法，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侵害这种我们饮酒的自由的话，那你跟这个叫女孩子要穿紧紧啊，就不可以露，不可以穿的性感，有什么不同的？所以这样这部分的讨论又会被左派的这种论述给挡掉，就是你一方面你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另一方面你又不肯去正视啊，就是饮酒所导致，你说那个是侵害那个权利，这跟女性有喝酒的权利，这就是这回事。
是，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捕捉得到这种政治正确的这种说法，它其实呢是跟，可能我这里也要再去补充，它跟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一个，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你是坚守这一个普世价值，你认为这一个人权其实它大致上应该是放诸四海皆为准的，就是说不可能有一个地方你说诶，如果你是被拘留啊，然后你是不应该受到这一个无理的这一个怎么样讲审讯，对不对？你应该是有这一个申诉权的，
对，
可以聘请这一个律师来协助你，但是你不可以告诉我说这个权利其实还要是看地方而定，
或是看性别
啊，看性别还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这一些左派的这种论述当中呢，其实他们很往往是有这种叫做怎么讲相对主义的面向在。所以这一派的讲法，如果我们回溯他们的这一个学派呢，他们大致上就是后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说这个后现代主义，或者是相对文化，或者对这个相对文化的这样子的论述。换句话说可能他们可以所谓的认可某一些标准。OK， 这些是可能关系到人权，但是我们更加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放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它有它当地的文化，所以呢表现出来的形式不一样，所以说到底其实他们是不认为是有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认定的那种叫做普世价值是存在的，很有可能是有这样子的。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相对主义的一个体验就是如果我们在民主在西方世界是长这个模样，那中国就会宣称我们有自己版本的民主，或者是女权这个东西西方有西方的女权，然后但是在穆斯林世界也说我们的女权就是让女孩子包头还是怎么样，因为这样子就是遵循伊斯兰的教义，他们就可以得到最好的优待啊，这是他们的女权。我们不让她开车呢，就是不要她让她那么辛苦啊，这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那个版本。不过这边我进一步问一下这个大叔啊，就是你讲的那个普世的矛盾跟相对主义的矛盾在美国的左交这个部分能不能讲得更具体，它是怎么样有冲突？
对，这个也是其实不用由我来讲，我们回到去书本作者的那个观点，
可以就介绍书本的观点，
他会不断的提出当中那个张力在哪里。因为一开始刚才我补充的那一个背景就是说女性主义需要抬头，就是其实他们废除当时的那个校园宿舍的那种规范，
对，
就是说你不能有这一种女性就应该是这样，然后女性其实是不知道自己怎么样做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所以你们就要弄很多的这个校规出来。那废除了这一点其实是有女性 抬头的那个味道。
但这个的间接点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普世的角度吧。
对，
因为就是无论是男女都是要重夺性自主权或是隐私权这个部分。
就是生活自主吧。
好
啊。那但是来到现在呢，我希望读者或者是听众可以注意到，就是其实是来到了女性主义被左派另外一套更宏观的一个论述是被打败了，就是多元文化或者多元主义。就是说你在这个面向当中呢，你反而女性主义其实是要让步了。就是说哦，如果是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可能我们真的不读这本书，我们还不知道那个数据是。
好，
原来我们我认为呢我也算是已经可以接纳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性少数的这个说法。那原来现在呢有多少种不同的这个性别的这个区分呢？上次我问洪耀，洪耀还真的是回答不到，其实我本身也回答不到。书中说现在其实已经发展到有170多种。
他是说你的性认同有170多种吗？
他的意思最核心的那个做法就是说，诶即便好比说好像我们的朋友这个燕客这样子，
他又出来了
、哦、对，他外表是一个雄赳赳的这一个男生啊，一般人从他外表来看都认为他的这一个性别认同上面应该是一个男生，对不对？那如果今天燕客宣称他其实内心就是一个少女，对不对？
哦 okay.
那因为他内心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少女，他就有权利可以进女厕所。那这一套论述的核心其实就是在这里。而如果他进了女厕所，然后你还讲，哎呦，就可能有一个女性就讲，哎呦，这么有一个男人可以闯进一个女厕所，我要告他。那可能这个女生呢，在美国的那个情况之下，可能还会被反告，你是不是在歧视燕客？对不对？因为她绝对有权利申诉，她作为一个心态上是女性啊，但是她为什么就不能够使用女厕所呢？啊，所以现在的美国有很多支持这一方面，可能尤其是民主党的州属，已经有这一种废除男女厕所的这一个政策措施出台的，也就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所以这一个案例就很能够说明为什么女性，好比说你要讲，诶不行啊，我们女性如果老是有一个我根本不能判断她到底，你说我提控你，我投诉你的时候你讲不行，我内心是一个少女啊，可能我没提控你的时候你就完全我感受不到你内心是一个少女。所以你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女性主义被多元文化给打败了。所以你就不能够去提出讲，诶，女厕所就一定得是专属于女性是使用的，就有这样子的争议点出来。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面呢，其实是应该放在这一个脉络之下，我们才可以知道那个问题的那个复杂，还有它难搞的地方是在哪里。
好，那我觉得进一步讲一个问题啊，就是书中也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另一个面向就是书中的那些官僚文化，他会不断的去可能说去暗示这些女性啊。我其实觉得他那个更大的矛盾是，一方面女权的抬头是说我们有那个自主权啊所在，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就会一直暗示你说啊，你很多东西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自愿的，就是你其实是被这个男性你因为你很难去，他们的一种讲法就是你很难面对一个男权的社会，你很难说 no。你只能就是半推半就的就是答应了，比如说就是你很难比如说我们很难避免一些不要的应酬，那你也很难避免一些不想要上床的对象，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一方面你告诉我说，我是拥有自己的权利，我可以自主的，可是另一方面我就不断的暗示你说你是没有能力去做出这一层次的判断的。我觉得是他的那个两难，跟他你刚讲的那个多元跟女性主义之间的那个冲突点。那这边我进一步延伸，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我讲到说这个老左派对新左派的那个批判，那是不是这个也有所谓的这个老女权跟这个新女权的之间的那个部分吗？
对对对，
就新女权还是会比较吸纳多元的那个，就是有那个框架，就是你是被建构的，然后你是。
是，这里头就可能我还是回到去书中一直在提的，他作者当时很明确的是说，其实所有的问题是这一些左派的论述把问题弄得眼花缭乱，然后就好像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你就规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好比说其实他认为 你要管的其实就关系到你要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本是在性欲方面。
嗯，
而在这种啊、左派的论述底下呢，其实性欲的部分变成不重要了，或者不是在这个首要的位置上面。嗯、所以为什么作者一直说，其实你去管好，你回到去提倡绅士风度，你去提倡可能一些守贞的这一个概念、哦。当然他是保守主义的这一个作者，他从他的立场肯定会提出这样子的建议，但他的合理的地方是在哪里？他认为啊、很多的，其实我们大致上啊、去关注一下这些强奸案啊或者性侵案，你会发现到往往是熟人做的，
嗯，
很少很少。当然我们不排除有这样子的这些非常残暴的案例，就是可能一个女性啊单独落单，她就在归家途中啊就被人家抢劫、嗯，然后就可能被轮奸，然后就失去了这个性命，有这一种最变态最极致的案例。但我们知道呢，性侵案呢往往是熟人，就是朋友之间啊，嗯、或者是说可能是亲戚，因为你得要找到那个时机啊，然后呢、嗯，可能有一方他就是真的叫做管不住他自己的啊某一些部分，所以这一个问题才会这个犯罪才会发生。
嗯，
所以好比说这个酗酒，其实你就是提供了很多这一个温床，让这件事情、
嗯、对
啊发生。但是在左派的论述当中呢，这一些就是它就变成什么？你看男性压迫这个女性，
对，还要阻止我喝酒什么之类的、
啊，对，不是，就是说男性为什么要侵犯你？因为他要展示出男性的那一个优势所在，他要这个女性屈从于他。他们的那个解释，你要看到有那个差别。
不过你刚刚讲那个他要倡导那个绅士风度，那个作者有一个讲法，其实挺有趣的。他说，反倒是一些校园的组织那种强调说既然我们都不能够确定我们不会为我们的 one night stand、或是这个约炮打炮文化，
对对对对，
会不会后悔？那我们就承诺，就是我们没有性婚前性行为，哎，反而就达到了这个左派一直想要达成的那个最终的结果，
是
就是
这样子的话，你又变成了什么呢？又变成了女性那一边，就是说，哎，你这个就是要女性服从于这个男尊女卑的这一个社会的位阶上面嘛，对不对？嗯、又有这一层的那个问题存在、啊，
对，
所以可能到了比较后面的部分呢，我们还是要提一提，
是
整件的事情其实。因为整本书最关注的还是我们上一期所说的啊，其实从这个校园文化的这个建制部分去谈啊、其实有注意我们上一期的那个说法，你都会知道为什么这件事情呢，它是会往这个面向发展。虽然你听起来哎呦很多地方很怪啊，那难道整个美国大学的人都发神经吗？为什么老师要这样子去做？那其实是跟整个的这一个校园它的整个的运作是怎么样形成有关的。嗯、所以换句话说呢大家都读过大学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它的这个运作是往什么面向去发展的。但书中也有提到一些细节，可能我们真的是忘记了。好比说，我觉得有一个点啊，其实是我们反而真的是忽略了。
好，是什么点呢？
就是说我们会认为其实大学不外乎就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传授知识当然就是讲师啊教授啊去做的。那但是你也知道，好比好像我们带辩论队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主要的教练、如果是新生进来，我相信一般的教练不会手把手这样子去教你，但是有一些基础的。
那会有谁呢？
所以当然就是助教啦、
啊。Okay.
所以这本书就会告诉你说，其实很多的这些大学的运作呢，它其实是有这一个过程在的。所以这些官员、这些教职员，
你是说官僚是吧？
对对对、
哦、
对，去到，因为我们不会深谈、
okay, okay,
所以我们还是要得谈一谈。就是整个的大学呢就很靠这一种教职员啊、这些助教啊是去维系整个的那一个大学的运作。
大学的运作。
对对对。所以其实如果最基础的部分是由这些助教他就是告诉你这一套、然后他们很buy这一套的那个讲法。然后整个的大学的这一个怎么样讲管理机制，好比说他们先有一个防治性侵委员会，
对，是个委员会，
对，然后又从他们分得非常的细的，有研究生部分的防范性侵委员会、
对，
然后又有这一个大学这个先修班的就是五花八门，分得非常的这一个怎么样讲，琳琅满目啊，我不知道这个成语用的对不对，但是你会看到很多人 讲得更白一点，就是靠这一个来吃饭。
对啊，就是他们就是、嗯、就一来是造成那个很繁琐的整个官僚体系，好、嗯、二来就是啊，我也不可能闲着嘛。
对
吧？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课程啊？就是说你要上，或者是说有一些新的罪名啊，这个性侵包括爱抚，其实都是因为这些文化当中他们要运作，然后他们要有表现，要有 KPI 要达成，
对，
所以就产生了嘛。然后其实书中后面也有讲到一些，就是那些学校会发明很多很奇怪的一些课程啊，就是性研究，然后就是会强制学生你一定要来上。不上的话呢，那你可能就会 fail 掉你这个课程，或是你毕不了业、
啊、
或是要记大过。
我看的那一个数据非常奇怪、因为我们读过大学，我们都知道嘛，你不可能一个 sem 下来每一堂去上，总得出外要靠朋友，对不对？请 attendance 要别人啊，多少要帮忙。对，
但是
你上这一些课程，他连你迟到都不行。
嗯
啊，你一迟到我就锁那个大门，然后你这一个 sem 呢，你不用想你可以毕不了业， yeah. 因为你的学分你修不满。
对，
反而是在这一些
主要的课程
对
吧
啊，主要课程都还没抓得这么严，有时候 lecturer 还会帮你啊，可以老红要这一个 sem 很乖啊，我就开一个眼闭一个眼这样子给你过关。
对，
但是在这些课程当中，就是另外一点，这个作者讲大学为什么一直在做一些虚的东西，你要念男学生去上这些什么性别意识的课啊，然后你继续的给他晚上呢是可以去女生宿舍那边有这个酒吧 啊还是怎么一回事，那请问这个问题有可能解决吗？这个就是他一直在关注的那个面向。
很严重的一种状态，他甚至我们结合之前所讲他已经废掉一些可能你要读莎士比亚你要读但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课是白人男生，
对对对，
又有那个族群的因素在，所以那个性侵或是族群平等意识啊，他把性别啊、族群这个东西当作是很高的那个部分，但是忽略了作者认为的，其实你本来应该读的那种伟大的作品，而仿佛你其实更应该做的是在性这个方面有很高强的认识，而不是在你的，比如说是一个英语系的人，你应该是在文学部分嘛，所以他其实这个反过来批评的是整个大学的那个沉沦，
对
啊，这个部分当然可以延伸更多啦，就是校园的那个。变得越来越庸俗啊，为什么会培养这么玻璃心的学生，我觉得这个关系是很复杂的。
对，也很明显。那因为毕竟我们是谈这关于性的这一个章节嘛，对不对？然后虽然时间有限啦，那我也是提一提的关于那个Me Too方面的
一个。哦，好我就要延伸这个。
对，我们至少也讲一句啊，不就太可惜了这一篇章。
就是
这些运动，其实我要回到来啊，是有东西
没有？我就是想要去挑战你啊，就是读这本书，
对，
就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 Me Too 是不应该有的啊？
Me Too 这一个运动，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们知道这个 Me Too 它肯定是可以把一些大鳄鱼揪出来的，
对，
对不对？但是问题永远是两面看，就好比如说我们去看待死刑这个问题课题上面是一样的，你可能真的是把一些你觉得恶贯满盈的人给处死掉，但如果这个死刑整个的这一个机制它也害死了一两个无辜的这个死囚的话呢，那这个代价是永远不能被弥补，所以 Me Too 的这一个运动或者说这样子的措施，它同样也有这样子的两难题，这是在的。
对，
所以更多时候呢，我很记得书中有一个案例是那个Matt Damon， 就是那个明星大明星，对不对啊？应该我没读错啊。
没事
啊，
反正就是我们中文案例啊。
对，他就有提，他就在他的这个 Twitter， 应该是 Twitter 表，就提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知道是什么了。
对，他就讲，你们要搞清楚哦，如果有男生他的手
对
啊。不好的这样子打了你的这个屁股一下，那打屁股是打屁股，但它跟性侵是两个概念。
当然他有强调就是打屁股还是要处理，但是跟性侵是两个概念，
就是跟性侵两个不同的概念。结果这一个大明星好莱坞大明星啊，对不对，就被批的体无完肤，就变成了你就是这一个帮这些性侵犯罪者开脱，然后你就是这一个大魔鬼，你就是大男人，你就是男人，你才会讲出这样子的
对
屁话。
实际上 Me Too 这个运动其实就是作者的观察，就是把校园那套对于性侵的这个定义的无限外延搬到社会上去弄。
没错，
因为我们就回到刚刚所讲，如果根据一个很严格的定义， Me Too 是不可能揪出，这样讲有一点点太武断，但是我们看到 Me Too 所揪出的很多其实没有到那么严重，当然有一些是真的是那些导演真的是
当然就是
大恶，但是
对对对，就是那个好莱坞的整个的运作，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潜规则，好像也真的是 Me Too 啊、当初啊、出现的时候最让人家鼓舞的地方，
对，
因为你真的是把这些老奸巨啊就是把它给揪了出来、但你也得看到这些运动呢必然是往你收不回来的那一个面向是发展。
对，你之前很喜欢讲一个例子，就很像是
Batman
这样，
对对对，
私刑有的时候是有用的有效果的，
对，
但是它就是回到那个不可控，因为你是寄托于是 Batman 例子，就是 Batman 自己的道德判断，它来到社会的层面就是你就是变成每个人都举报，但群众往往都是乌合之众，
对，
好，这样讲很精英啊，
也不是精英，就是 Batman 确实就是漫画世界嘛，对不对、我们每个人也不可能是这个、Batman 有那么强的道德感，还要去拿捏
自我约束、
对啊，我还要是靠我还要跟这个警方合作，就 Batman 的故事你都知道嘛、对不对啊？那实际的情况就是发展到这一个地步，所以 Me Too 就是在这个第二章当中最后的一个节，
对，
他是提出的这个问题。现在整个问题呢是 Me Too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是最失控的那一块，就所有人你只能够选择就是非黑即白，你要么就是 endorse 我、不然你就是我的 enemy，
就跟主权一样啊、就是你不
对对对，
你支持警方那你就是
对
法西斯，
你是法西斯还是怎么样，就一堆的这个标签啊怎么样是往你的这一个身上堆了。 OK、那谈到这里呢应该也有把整个的章节当中的重要的部分呢也跟大家介绍了，那当然后面的两个部分我们也有提到一些重点，
对，
所以啊、他谈的比较仔细一点，所以我们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发掘
的。好、那这本书只是提醒一下观众啊，就是他会更多着重于就是校园当中给你很多案例，
对
对吧？就是他可能就是，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一章的时候要去补充一些
脉络
啊，这是左派右派怎么分，然后那个当中的演变是什么、啊？如果你是对美国的校园里头的一些很、这个很实际的案例有兴趣的话呢？
这本书就不容错过，
对，就适合你了。
嗯，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